走走的时候哈、啊，也有机会哈、啊，可以思想啊，这几天你们所领受的啊，盼望啊，圣灵能够在你们每个人的心中啊，能够让我们有啊个别的啊一个坚固的恩典啊。好，我们就继续看今晚的内容相对是比较短的哈、啊，不过也不要太快高兴，有时我会反常啊，我也不懂啊，不过是比较短啊，我在偏，因为我也希望你们今晚上啊、有机会可以聊，我知道每次到礼拜天你们都不睡觉啊，所以其实昨天已经开始有人没有睡觉，所以明天要离开了，所以我盼望你们啊也有一些团契的机会啊，但也不要太劳累啊，要开车。好了，我们就一起来看啊这个手上的笔记啊。我的温习是前一堂的，因为今天早上是特别讲到登山变相，所以呢那一段我就不再回去了。那我们就讲昨天啊我们所晚上所看的这个经文的内容啊，我们就提到法利赛人在一个课题上面为难了耶稣基督，对不对啊，他们就说耶稣基督的门徒在安息日的时候做了什么。对了，我现在学了一个字啊，掐啊，啊麦也可以掐的啊。OK， 掐了麦穗啊，就吃了。那我们可能以为这个动作的问题是啊门徒偷吃人家的东西。OK， 我们可能比较关心这个，或是呢，你说哦，他这个就是掐麦的这个行为啊。就除了吃人家东西没有问过，或是他这个动作或许是啊法利赛人所反对的。其实到最后你读，原来法利赛人呢，他是不高兴耶稣的门徒呢啊做工啊，啊他们不是说只是掐麦的这个动作而已啊，他们更加啊指控耶稣的门徒呢，就是在安息日的时候呢做了工。因为他们认为在安息日有几种的啊动作呢，啊在平常是很正常的，但在这一天呢就被算为是做工，啊，哎昨天我说了什么扛褥子啦这些啊 ，OK 他们会特别针对这几个动作的 ，OK 啊，所以基督就在上一段的经文就趁这个机会哈、啊，就教导他们，当然也责备他们了啊，对啊这个礼仪宗教礼仪的迷信。基督的回应呢是很经典的啊，其实我们有时候啊也从当中看到基督的智慧啊，他并没有好像啊很直接的就告诉他们说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他可能他也可以这样子说，但是最少呢还提出了五个论点啊。那你们记得第一个他就讲历史了啊，讲大卫曾经也在逃难的时候呢啊吃了这个神圣的这个陈设饼，但是上帝并没有怪责他，为什么呢？虽然上帝设立一些的禁令 ，OK， 但是上帝真正关心的不是禁令本身，禁令只是让人被提醒上帝与人的一个区别，使人有敬虔的心嘛，对吧？所以当大卫吃陈设饼的时候呢，他是出于一个急迫的需要，所以在那一刻呢，如果大卫跟这个祭司要饼，祭司因为怕这个条例不给饼呢，反而是祭司违背了，因为祭司虽然没有违背给饼的规则，但祭司违背了爱人如己的规则。所以这当中呢就有一个前跟后，我们每次判断事情呢要从大的看到小的嘛，对不对？所以大原则就是爱上帝透过爱人，是吧？所以这是大原则，连下面就有许多细细的规条，不可这样不可那样，那这些细细的规条其实是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守大的原则。但是法利赛人反过来、啊、他们要大家很直接去守那些很小的，连最后呢很小的这些规条他们发明的反而是违背了大的原则，所以基督就指出了他们这个盲点了。OK， 所以第一个大卫曾经这样做，以色列人上帝也没有责备他，所以耶稣基督就问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他们没有回答。第二，基督指出在安息日的时候最忙碌工作的其实是祭司，但祭司没有犯安息日，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为上帝而工作，所以工作本身不是错的。那法利赛人的盲点呢 太过执着，就是那个作为，连他们忘记了其实人是需要为上帝的荣耀而工作的，而不是不可以工作，是吧？第三，基督就责备法利赛人在认识上帝的律法的时候没有认识上帝的目的啊，这刚才我已经说了哈，他们很着重的是啊这些枝节的事情，但他们却忽略了上帝定律法实际上是要我们操练爱神和爱人啊。所以刚才我说，如果祭司不给饼呢，祭司反而犯了更大的原则啊。第四点，耶稣基督就说了这句话了啊，当然这句话很多人不爱听的，但是基督却说了，他说我是安息日的主。其实他们因为这些话，他们都心里面很想要杀耶稣。OK， 因为基督把自己放在那个与神同等的位置上，他说安息日是我定的，换句话说我就是上帝。 OK， 所以基督说你们反对我冒犯安息日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规则是我定的。第五点，他就用创造来讲了，他说上帝造世界的时候第七天就已经是安息日了，安息日是为人的救恩预备的，所以这个安息为人的好处，这个一早就有了。反而你们所做的这些规条呢，是后面是摩西的年代才定为法律，再到了新约法利赛人才定的这些条条框框，不是从圣经出来的这些规则。OK， 所以难道我们守这些啊细致的东西，连我们忘记了原来上帝一早的心意是要人在第七日的时候进到他的丰盛里面得享安息，是吧？所以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是为他的门徒辩护啊！啊，他说我的门徒劳碌了一天为我工作，他们挨饿的时候，他们从神所赐给他们的粮食上吃了一把，其实不是违背上帝的命令，不算违背上帝的命令，可以吗？啊，那我们可以再谈了。如果你想把这个应用在其他的事情，我举个例啊，有人告诉我，他说偷渡有什么不好？啊，你们知道是谁讲啊？就温州的弟兄姐妹了啊，啊，他们说为什么你们要责备我们啊？就从温州偷渡来巴黎啊？偷渡有什么不对？我们虽然是偷渡进来的，但是我们老老实实做工啊，不偷不抢不抗议，人家亏待我们，我们帮助别人，我们公益社会。你想，好像还蛮有道理。那有时你会卡着，好像他会用这个眼神，他说：“你看到吗？”虽然我好像违背了细细的这些规条，但是总原则上我不犯谁啊，我是努力工作的，对不对？你怎么办？你就会告诉他说，是啊，你这样努力工作的精神是很好的，但是呢请不要在法国啊，因为法国有法律吗？是吧？你的态度是对的，对，如果你用这种心态来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现在也开始严格了，不过或是到印尼、印度，可能你没有犯法，而且你是好公民啊，你是好贡献者，所以你就不要只是选择来法国啦，不要只是选择到意大利去了，因为你选择到这个地方去的时候呢，其实你是违背了那个地方的法律，是吧？虽然你本身没有错，你没有害人。我们明白，总原则上看起来呢，你没有做任何就是违背就伤害人的事情，这个要符合，所以你不能把这个经文说哦是哦啊，看来呢他们还是可以这样做啊，这个经文就不应该被用在这种的事情上面啊。OK， 哇，这个以后如果有机会再解释地上的法律律法跟啊这上帝的律法的这个关系。好吗？好了，我们就放在一边了。我们今天来看接下来的一个记载哈，从十二章马太福音第九到第十节啊，这个是讲到耶稣行一个神迹，但这个神迹呢是法利赛人啊设的陷阱啊，要抓耶稣基督的把柄啊。我们来念呢，一二三。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不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医治是要祷告他。 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一名不一，就是要告耶稣啊。连路加类似啊，他就说要得把柄告他啊，所以类似了啊。我想你们大概就抓到那个背景了啊。这个法利赛人在这里呢，他们好像很虔诚啊，耶稣到哪里去他们都出现，所以他们是耶稣的粉丝啊啊。但是其实不是，他们跟着耶稣其实不是要听到的，他们跟着耶稣是要控告他，要抓把柄的啊啊。这个就已经是一个大问题了啊。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很多人啊，来到教会来听到，或是他们来参加聚会，不是因为要顺服上帝，而是想听一些的事情，以致可以用来达到个人的目的。我的意思是说，你不是要控告牧师，你不是要控告摩西的中文很有啊福建的口音啊。以前有人这样跟我讲啊啊，他说啊，整场讲道你就在注意我几个字读不准啊，啊也可以了啊。总之，因为他这样刺激了我，我中文稍微进步了啊，也好啊。那时呢，这些人这样子啊。今天其实我说有人要听一些事情来达到个人目的是什么呢？啊，你有没有听过有人讲完道之后，他告诉你说，你讲得很好，我回去我就要跟我丈夫这样说，你讲得好，回去我就要跟我太太这样说，有没有听过？他原来他说，你知道吗？摩西说你这样不对，他前后都不管，他就说抓到我讲一句话，他就拿回去责备啊。他要达到他的目的，他就责备那一个人啊。其实很多人其实在教会里面很可惜啊，他们长时间听到，但是他们没有真的领受了真理啊。这些人其实跟法利赛人有相似啊，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OK， 所以法利赛人文士，其实他们已经不知道多少次了哈，被耶稣讲。跟这个安息日有关的事，不知道提了多少次 ，OK， 很奇妙的，这群人要么就是极度的天才啊，怎么可能听不懂啊？但是就是因为他们里头十分的刚硬啊，他们其实已经定义要除灭耶稣的，所以当耶稣一直跟他们讲正确的解释，他们都没有办法听进去，他们就是要抓耶稣基督一些的把柄了。啊，所以他们一直都没有回转。你很惊讶，到这边一直到后面，我们现在在法国那边也在讲福音书了，我已经讲到后面了。其实我们刚刚讲的那段还是这件事情，还是安息日的事情啊，重复又重复啊。其实一直跟他们说，你们不要迷信这个宗教的礼仪啊，要明白上帝律法的心意。OK， 所以他们没有回转，他们同样的在试探耶稣。在想办法要除灭他啊，所以这里是一个提醒啊，就是每当我们来到聚会的时候啊，无论是今天或是平常你去教会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我们求真理的那个动机跟意念啊。怎么说呢？我们要注意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那个心态。我们常问自己，什么东西推动我们去看圣经？有人读圣经，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其他都输给人，他就要在这边赢了啊，所以他觉得在学校我输给这个输给那个没关系，到教会我圣经比这两个人都熟啊，所以这是我们叫翻身的日子啊，我可以赢过他讲啊。你什么推动你看圣经啊？想要知道很多知识吗？想要知道了之后去责备那些曾经责备过你的人吗？为什么要知道那么多？目的是什么？什么动力推动你去敬拜上帝、参加聚会、祷告？你为什么要祷告？因为你有需求，只是这样子吗？所以我们其实如果不去常常思想啊，其实我们可能会陷入同样的一个情况，就像法利赛人家啊，我们常问自己。意念是什么？动机是什么？如果不是，你就是用行为来取代一切的人啊！我什么叫行为取代一切呢？就是说，基督徒是不是？我是基督徒，因为我早上起来有祷告，吃饭前有祷告，睡觉前有祷告，一天有灵修一次啊！你就把很多很多的动作，你不管这个动作的目的是什么，总之你做了，你就叫做基督教徒。OK。法利赛人 他们就是完全不理会啊，就是他们研究上帝话语、研究律法的目的的。OK， 所以他们实际上是那一批早就应该很清楚上帝心意的人，因为他们天天都在读神的话语，天天都在研究上帝的律法，他们一生就是做这个事情而已。但为什么他们却犯了一个灭亡人的这个罪呢？你说很奇妙，如果有人不读圣经，最后呢灭亡了，这个可以理解啊，因为他没有被上帝的话所指引嘛。哎，那些天天读圣经的人哦，为什么他们会是一个灭亡的群体呢？你觉得很奇怪？那现在就明白了，关键不是他有没有读律法书，不是他有没有灵修祷告，关键是什么？是他为了什么去读圣经？他为了什么去灵修祷告？所以我们已经是老信徒啊，这里啊，所以你知道，你有时灵修真的是为了灵修而灵修的，是不是？你觉得我不灵修好像今天过不去，所以你就快快把这个动作做一下，啊？你觉得我吃饭不祷告可能会泻肚子，你快快做一下消毒，啊？有时你读圣经是因为你不想读圣经，所以你把不喜欢的事情先做了，就早上在十点之前啊，你就把一些你认为哎呀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事情快点先做，做完了你就开始享受你这一天了。你认为上帝应该不会要求，上帝说你爱我吗？你说哎，早上已经灵修了，上帝说我不在当中哦，对不起，你读圣经读得那么勤的时候我不在 absent 啊，我不在其中啊。所以很多人在当中滚的时候啊，就是这样一直循环，像法利赛人，到最终他们做了许许多多所谓我们说属灵的操练，但因为他们的动机跟意念是邪恶的，是属世的，所以他们是灭亡的人。所以太多这样的例子了啊！所以我们早上也提到犹大，对不对？我们现在是看圣经，我们才说犹大是灭亡之子，对不对？你想象如果没有讲，你都会觉得诶，犹大不错啊，哈，耶稣的门徒，耶稣叫他出去叫他做什么还做什么，你都认为犹大不错啊，除了耶稣讲那些话之外啊，犹大不错。但是最终犹大是灭亡，你没有惊讶，这样的人都会灭亡。但我们呢，如果我们靠的就是一些行为，宗教行为，我们怎么样证明自己好过犹大，或是你怎么证明你比以色列人更好？你口口声声说我是基督徒，你的生命你怎么有改变？你的性情有没有改变？你所追求的东西还是不是埃及？还是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之后呢，心没有走，还在里面，人是出去了， OK， 到了旷野天天念念有词，就是我要回埃及，我要回埃及，可恶的啊！就是出来之后一直要回去，后来上帝说好啊，你们选择死亡，你们就死在旷野，对不对？所以我们有好过他们吗？如果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蒙恩了，我们得救了，但我们的头脑我们所追求的还是世界，我们还是埃及，我们怎么会好过以色列人呢？我说当时出埃及的那批。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哇，很 serious 啊，很认真的一个警告啊！如果我们心中的意念啊是被这种世界，甚至是像他们是被仇恨跟傲慢所充满，即使我们很努力很努力的读圣经，我们也只是在想伤害人啊，想要羞辱上帝啊。你如果用上帝的话去骂一个人，但是却不是因为爱他，其实你犯了两条罪，一就是伤人，二是借刀杀人，就是借上帝来伤啊，所以是羞辱上帝，因为上帝是爱。那第二呢，你啊怀恨别人，所以没有意义啊。所以我们应该将上帝啊借着人向我们啊表明的公义啊来好好的啊谦卑的去造就人，而不是成为一个指控人的把柄，是不是？啊，你知道家里啊，如果两夫妇都是信主的，有时候 如果没有两个都清楚还好啊，一个人啊责备说你不可以这样，那对方可能就会你说哦为什么不可以这样讲道理什么啊。如果两个都懂圣经呢，很多时候是会拿圣经来打的，对不对啊？他就说圣经这样讲了，你不可以来反过来，他也用圣经说。所以其实真正的目的不是上帝，因为他们都不关心上帝，他们只是想利用上帝为一个高的权威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已啊。所以这些都应该是我们被光照应该要避免的啊。好，回到这里啦，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之前听过耶稣啊，在不同的地方在安息日的时候医病，他们知道有一个主意了啊，因为他们之前想要找把柄找不到嘛，但现在他们哎对有一个把柄啊，就是耶稣明明的触犯了安息日的条规，所以他们就很希望耶稣在他们的面前啊，就是有人证有物证啊，以致他们可以指控他，所以他们很狡猾，他们就制造了这样的一个场合啊，让耶稣在他们的当中这样子做这样子说，所以他们就可以啊，就是怂恿百姓啊，来消除啊主耶稣基督。OK， 话说回来了，你想法利赛人天天这样跟耶稣啊，他虽然不是门徒啊，他就是一直听人家说基督今天到了这个城，他们晚上就到那里去了啊，就在耶稣旁边扎营啊，就等耶稣出来，派人听他讲话，记录他讲过什么。好了，你想如果有人这么认真呢 ？OK。如果他真的是有恩典的话，他天天看到耶稣讲一句话，神迹就发生了，对不对？他看耶稣基督对人这样的一种怜悯跟慈爱，是吧？你说这些人怎么会不被改变？怎么他会天天记录说，哦，耶稣今天做了什么？耶稣今天啊，他讲一句话，一个瞎眼的就开了眼，嗯。这个我不要看啊！来，还有吗？耶稣讲，记录的都是耶稣的善行啊，耶稣的神迹。其实你眼睛一打开，你看这个是神啊，这个何止只是一个人啊？你现在记录的都是神迹啊，不是一些伤风感冒啊，这个都是绝症，就是那些不可能被医的事情。基督的一句话就让这个人医治，你还要什么找什么把柄啊，这个真的很离谱了啊。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他们的心是多么的刚硬，甚至连上帝用神迹彰显他自己的同在，这些人都看不见，都看不见啊。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人呢，就是这个病人呢，是手骨干的啊。手骨干当然是当时的用词啊。我查了一下，手骨干其实是一种没有办法医治的啊，连手就是可能因为某一种的缺陷啊，就是萎缩了，连基督却用一句话就让这个手恢复了。我想中医跟西医都不可能做到啊，你除非你装一个假手给他啊，就是绝对是神迹了。 OK 啊，如果他们是真心的，我相信这些人一定会马上归向耶稣，说你是上帝，因为他们很清楚在旧约的预言弥赛亚要做的事情嘛。所以他们如果有一张纸在数耶稣的罪，其实每一个都证明了他是预言中的那位弥赛亚。 OK， 所以他们实际上呢，结论就是他们没有真的要关心任何东西啊。他们真正要关心的不是上帝的律法，也不是安息日，他们真正要关心的是什么呢？是他们是否可以控制百姓啊。他们利用安息日来达到可以掌控百姓，如果他们没有这些规条，百姓就不听他们了。所以他们利用上帝的名，他们列了很多的规则，他们很高兴啊，他们在演出看啊，每个百姓都很听话啊，星期六诶没拿褥子，乖，很好啊，你呢，哦，你没吃麦子，很好很好，很满足于每个百姓都很听话，因为这是他们控制的那个欲望啊。所以他们实际上没有真的是关心任何属灵的事情。 OK， 这也是基督常常责备的啊，就是假冒为善，他们是粉刷的坟墓，就是这样，那里头是死人啊，只外面却是粉刷的很漂亮啊，所以说得很好，内在不是了。 OK， 所以说回来，这是我添加在上面的一些资料，就是说为什么法利赛人在那个年代要这样的捆绑他的百姓，他们不是真的爱上帝，但是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是因为这是一个民族的危机啊！法利赛人不是突然间跑出来的，法利赛人是在整个以色列就是走向了一个几乎失去了一个民族的特征的时候，他们是一个反势力，就好像说我们的中国人哈、在中国大陆不可能啦，你说跑来马来西亚啊，我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华人呢啊，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印尼啊的华人不能学中文啊，印尼的华人不能够公开的用中文讲自己的名字，对不对？印尼的华人的确是啊、有一点被强迫要同化了 ，OK？ 连马来西亚的华人呢就很有意思，他们就不行，我们不能够让我们的后代不讲中文，虽然政府不支持我们，我们就自己搞自己的学校，是吧？所以马来西亚有全世界最大的私人学校啊，有时人家都听我说我是私人学校，那因为我是有钱人的，不是，马来西亚私人学校很便宜的啊，因为都是大家出钱，百姓卖鱼卖菜的这些人，每个人出钱支持的啊。我们私人学校是七八十间，全国到处都是啊。这私人学校呢，就是完全是自己的，就自己立的啊。这个 syllabus 就是叫什么教纲啊，就是学生要学的什么，所以他们就开始去拿台湾的啦，后来就拿啊中国的。啊看他们要把学生送到哪里，他就拿那边的 syllabus 来教了。那我当然不要讲政治而是教育，我是讲这里，就是为什么当时那一批第一批华人呢、啊、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因为他知道他们现在讲中文，但是他们会死了嘛。当他们死了之后，他们孩子不会讲了，因为没学校不教中文，对不对？连他们知道，只要中文一失去，他们的文化就失去啊，文化失去，其他就不用讲了，以后就同化了，就失去了啊这个民族的特征。OK， 好了，你明白了啊？你讲当时犹太人 ，OK， 最骄傲的就是犹太人是犹太人啊，我们从一开始就是这样。但是到了耶稣之前啊，大概400年呢，犹太人从波斯回来，已经开始迷迷糊糊了，因为他们在波斯70年。有很多在那边出生的人已经不知道什么叫献祭了，因为在波斯没有圣殿，没有祭司，没有先知教导律法，所以这些在波斯出生的人，好像我们很熟悉的一个叫做以斯帖啊，很多人都喜欢把自己女儿取了以斯帖，对不对？因为就看圣经说她是最美貌的，然后大家给女儿起个名字。你知道以斯帖就是那边生的，所以你看到以斯帖呢，有一点不像的，对不对？她有时讲一些话不大对的，她做一些选择，好像为什么她搞自己去选美去做王后？犹太人你怎么想啊？你怎么会嫁给外邦人呢、啊？怎么会嫁给一个拜偶像呢？对她没有这个 concept。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一批在外地生的犹太人 ，OK， 而且他们没有太强的意念要回来的，所以很多老一派的，特别是上帝保守的，回来了，后来可以回归他们回，但是多数的犹太人其实还住在波斯，好像你们为什么还住在瑞士？开玩笑，可以做了啊！我说当时啊，当上帝开始说以色列人呐、啊，你们可以回来敬拜我的时候呢，这批人还住在那里，因为他们宁可呢，一年三次从波斯走过来献祭，连献完祭呢又回去，他们对这片土地没有感觉。OK， 法利赛人很知道，他说再下去没有了，我们犹太人完蛋了，没有这个民族了。OK， 所以法利赛人其实他刚开始呢，真的是要抵挡一个潮流，就是想要同化他们这个民族，因为他们心里面知道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心里面知道他们在等候弥赛亚。OK， 所以他们这样子做，所以他们就强烈的要求百姓一定要守律法，而且要守得很过分，因为怕下一代完全忘记了，好了，所以就很多东西是做过度的。但你要知道、哦、这个好意呢很快就没有了，因为当这个势力一起来开始被百姓拥护的时候，这些奇形怪状的怪物啊就全部进来了，凡是有野心的 就跑进来了。因为你做法利赛人呢，是不需要被罗马人批准的，对不对？你不用靠关系的，你只要有那个样子，你要很努力的学律法啊，会就是会做很多外在的东西。所以我们不排除法利赛人当中有真诚的人，但是很多是利用就是这样的一个优势，就挤进了这个团体里面，可以吗？所以到耶稣的年代呢，法利赛人是啊，你可以说是社会的一个肿瘤啊，是一个弊病来的。他虽然好像是要保存犹太教，其实他们几乎把真信仰完全毁灭了。为什么？他们把本来的信心变成了是一种外在的行为了，对不对？他们过度于强调一些动作，就把本来属灵的东西全部，我们说掺水了，就全部降格了。然后祷告本来是跟神的一个关系，他们做什么？他们要跑到街上去，对不对？而且要在中午最多人的时候最大声的向人家去，就向上帝来祷告，让大家都听见。所以你就明白呢，法利赛人好像保留了犹太教，但是法利赛人已经毁灭掉真正的信仰啊。所以这里耶稣基督其实是针对他们啊，因为他们想要达到控制百姓、控制国家的这种目的。但耶稣介入的时候啊，当基督啊降生介入的时候呢，你就能够想象他们是多么的受不了，是吧？因为耶稣基督可以公然的反对法利赛人，法利赛人说这样，耶稣出来说不是，连耶稣讲两句话呢，法利赛人全部愣在那边不会回答，连百姓很过瘾啊，说哎，你们有这样的一天吗？就是以前都是他们讲，大家百姓只能够听啊，是吧？百姓说啊，我有问题，安静，你什么都不懂啊，你会吗？不会，不要啊。所以百姓根本没有介入的机会。但基督一个木匠的儿子走出来，他可以做很多的动作，是法利赛人眼中钉的动作啊，他都做了。连做完之后呢，基督有办法解释他的动作是对的。哇，这个法利赛人可能是发狂啊，因为他们很怕的事情要发生了，就是如果每一个百姓都学耶稣，他们就没有了他们的优势了，对不对？因为他们的优势是虚的，是把自己装扮成恐龙，跟大家说你们要害怕恐龙啊，其实他里面是一个小小的人，他不是恐龙来的啊，他很怕那个恐龙的外套给人家拿掉之后，他说啊，原来这么小啊，大家都不再理会他了啊，所以很可怜了 啊，可怜啊，是坏的啊。所以他们最终如果被百姓拒绝了，你知道法利赛人根本没有办法维持自己的，他们既不打仗，他们也不会烧饭，他们也不工作的。所以如果他们这把嘴不能赚钱呢，他们就好像是街边这些我们说卖杂技的没有意义的人啊。一天他是众百姓追求啊认识上帝的一个教师，一天他可能是大家所鄙视一点价值都没有的人，你认为他愿意吗？当然不愿意了。所以他们对耶稣基督这个要杀害他的这个决心是何等的大，不会放过啊！所以从头到尾他们都一直在背后，当然我们主耶稣知道的啊，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其实也算是很怜悯他了。如果是我的，早就说再给你三十几回啊，你再不听全部啊耳聋啊，耳聋40年啊，总之来惩罚一下吧。基督没有惩罚他们啊，只是用口责备，直到基督成全救恩之后，最后我们知道是罗马的军人呢、啊，就是攻进耶路撒冷，能把许多这种主义的人杀害了。你知道主后70年，提多将军把他的军队带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其实很多的基督徒早都跑出去了啊，因为耶稣基督告诉他们你们要离开，连很多犹太主义，就是这种我们叫做疯狂民族主义的人，他们留在耶路撒冷，他们不走，所以他们后面的下场，要不是就抓去做奴隶，要就是被杀害啊。好了，不多讲了，回来这里了。所以他们不会放弃啊自己所塑造的权柄啊，他们也不能承受啊耶稣对他们的挑战啊，这是一个可悲的事。OK， 好了，所以他们设了这个陷阱，把耶稣叫过来，然后呢又把一个 就是手枯干的啊，可能啊说服他了啊，啊叫他来站在耶稣的就众人中间，让耶稣基督啊就是做一个选择，是不是要行神迹。那我们的主耶稣不是傻瓜，他肯定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所以我们的主就问他们一些问题。我们来读下面的对话啊，就是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第十一节，他说：“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跌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另一手一样啊。”另外一个经文我们也念一下，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啊。那后面路加就差不多了。我主要是要你们注意那几句话，就是耶稣说救命害命，而且马可特别说耶稣愤怒，他又气又忧愁啊，两种情感都出来了啊。好，我们先来看这个背景啊，就是当时发生，耶稣问他们一个啊一个。常常在他们周围都有的事，就是在安息日的时候，你的动物掉到坑里面去，你会怎么做？很自然，一定把它拉上来。那当他耶稣说你们这样子做，是因为你们承认在安息日的时候呢，救人是可以的，就是施怜悯了。你看到一只羊很可怜，是吧？你帮他是可以的，虽然这个动作叫做工。但是上帝不会介意的，因为你帮那些有需要的，对不对？人耶稣说你们天天做这种事，为什么今天你要问我可以不可以医病？难道羊比人更重要吗？如果今天站在我面前，就是我们面前的这个手枯干的，它是一只羊掉到坑里，你们问都不问就把它拉上来了，对不对？诶，这个是一个人啊，是你们自己的同胞，孤干的手病痛了那么久，连来到我面前的时候你还要问我可以不可以医他。所以基督在这里反问他们，圣经说他们都不讲话，因为他们心虚，根本没有办法回答耶稣。 OK， 所以基督在这里呢，他不是在说这些法利赛人很照顾自己的财产啊，就是自己的羊啊就很看顾啊，人家病了就不管了。这里不，当然他们也是这样嘛，但是这里不是讲这件事情。这里基督是要显露出他们的心是多么的邪恶，对吗？就是明明自己都同意的事情啊，昏暗到就是现在他们因为仇恨嘛，昏暗到一个地步呢，自我冲突，好像要就否定了自己一般暗场里都会做的。有时人会这样子的啊，所以我们常说我们还是心里面不要怀恨了 怀恨呢会傻的，人会笨的，因为人的怒气呢不但会伤细胞啊，会伤你的身体，怒气很多时候让人做错事我当然我不是什么心理学家叫你们要减少生气，我就说很多时候人内心的这种恨啊，对事情对人的这种怀恨呢，常常刺激激动人的罪性，就是take over， 就是掌控了人一般应该有的理性。本来你没有恨的时候呢，你的理性都可以帮助你做一些常理的事情，正确的事情。我不是讲基督徒啊，基督徒有圣灵了啊，一般的人 OK。但是如果他的心被恨恶充满的时候呢？那个理性都斗不过的 ，OK， 这个恨的情绪呢会 take over， 就会占据，连他最后他的行为、言语各样呢都是超然的，就是超自然，就是不是他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做这些怪事啊，可能看起来这个百姓啊，或是这个同伴啊，他们的这些法利赛人觉得都是好主意。对不对啊？这一招厉害啊！我们终于可以抓到把柄啊！其实我们的主耶稣说：“你们都傻了，你们想做的东西是你们自己平常都有的，为什么要抓我的把柄？” 啊，可以吗？啊，好，这是第一件了。第二，我们现在来观察这个三个福音书记载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啊。啊，马可跟路加呢，就说耶稣将帮助人跟不帮助人呢，连贯为救命害命。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没有在能力范围之内可以做的啊，去尽上我们关心解救人啊的这就帮助人的这个需要的话，其实上帝看我们不是只是说没有做，上帝看我们是害命。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有需要 OK， 而且你的能力也是能够的 OK， 他到你的当中，他跟你要求，那你给他需要的，这叫帮人啊，这叫救人啊。但是如果你不给呢，你说不给没有事啊，我没做什么。耶稣基督是把一件事情用两个结果来说，要就是救人，如果不做就是害人。哇，严重啊。当然这是从上帝的律法来看的啊，意思说我们如果没有遵守啊，就是违背啊，上帝说不可以什么什么你去做了，这叫做触犯上帝的律法。但是如果上帝吩咐的，你没有去积极的去遵行正面的事情行善的话呢，这也是触犯上帝的律法。所以两者都是犯罪的啊，都是得罪神的。那基督在这里就责备他们了。那责备这个很严重，是因为呢他们要耶稣守他们定的，就是这个安息日的这些规条，但是他们要让耶稣违背一个更大的规条，就是害命，对吗？你看这个手有问题的人走过来，那如果耶稣说哦，你们说不可以医是不是，好了，对不起这位先生，他们说今天不能医啊，明天吧啊，明天星期一啊，按奥义的讲法就是星期一可以做工啊，明天星期一你再来吧，对不对？如果当耶稣这样做的话呢，其实耶稣基督为了符合他们的这些人为的规条，耶稣基督犯了另外一个规条，就是害命，因为耶稣没有救这个人啊，所以基督当然不会这样做了啊，因为啊这些人当然无知啊，他们的脑没有被怒气所充满了，所以他们没有想到。但基督说我不可能为了你们的规条而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啊，上帝的命令就是要我们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啊。这个例子呢，你从实践里面你会看得到，对吗？我们常说哪里有耶稣不帮助一个病人，他怎么会触犯十诫呢？啊，十诫的第七诫他是说不可杀人。OK， 不可杀人呢是整个伤害人的一个最极端的一个行为。但是在不可杀人的这个我们说category 叫什么，这个类别里面啊，它的最轻是什么？就是伤害人。不是耶稣讲过的，你如果骂你的兄弟拉加，你骂你兄弟摩利，你逃不了地狱的火。那其实那个逃不了地火跟杀人那个定罪是一样。什么叫摩利？魔鬼。不是，魔力就是 moron 啊， moron 是笨蛋，你没有做过你明白吗？实际啊，你真的不要以为就是啊，实际反正我也不杀人也不偷东西，不是，它是给你一个类别 OK， 在伤人的类别里面呢，最严重的是杀人，那最轻的是嘲笑人，都是伤人。Okay， 所以你讲一句话说这个人很笨啊，当然有时我们是 OK， 求主赦免啊。不过有时候你讲一个人很笨是从心里面讲啊，其实你也犯了第七节，第七个诫命啊。所以你明白了，耶稣基督在这里，如果耶稣基督没有救这个需要救的病人的话呢，基督是犯了第七个诫命，他是伤害的人，他被上帝看为是杀人。虽然他不是直接拿刀去杀，可以吗？他没有尽上他的本分啊，所以我们当然以后我们在教会会讲啊，因为我们现在在讲福音书，很快很快就会讲到第五章，就是讲到登山宝训。哎，讲过了，不是你们了，那个是哪里？你们都听过了嘛？这个应该 对不对啊？应该记得了，所以对不起啊，我忘了，我现在以为我在马来西亚。OK， 所以不可杀人，耶稣已经讲过了，对不对？他说你如果心里恨人，就是杀人，对不对？啊，但是基督在同一个片段，他下面还讲了，你嘲笑人啊，也是逃不了这个罪的。所以他是整个啊类别在上面，好吗？好。这是一个区别了哈，就是啊，马可跟路加的记载。那马可跟路加呢，有另外一个记载呢，也是特别的，马太没有啊，特别是马可啊，他就说耶稣有愤怒啊，你不常看到这种表达啊啊，路加没有讲啊，路加只是说啊，耶稣看到他们啊这种刚硬的心，但是马可特别说基督忧愁，基督又愤怒，好，基督忧愁。为什么要忧愁？他是神吗？对不对？曾经有人问哦，他说如果耶稣是神，为什么耶稣要忧愁？忧愁好像是无助的意思嘛，对不对？啊，耶稣为什么要忧伤？忧伤好像是一个软弱的表现。耶稣还要愤怒，愤怒就是哎呀，你达不到啊，你目的达不到，所以你才会愤怒。哎，这些都证明了耶稣不是神啊。啊，这些人都对情感的认识啊有偏见的啊。盼望我们今天我用一点点时间啊就解释一下啊，就是说耶稣有忧伤，耶稣有忧虑，耶稣有愤怒呢，其实没有问题的。OK， 这个是情感的表露来的，这不是什么罪啊，也不是什么软弱，这是人的功能来的，可以吗？啊，所以耶稣为什么忧伤？耶稣为什么愤怒呢？圣经说耶稣忧伤是看到他们的刚硬，就是耶稣看见他们又是这样子，又是这样子想，因为基督不是只是听到他们讲话，看到他们的心，所以耶稣心里面忧伤，他们不悔改。第二，耶稣愤怒是因为耶稣看见他们里头那个罪推动他们刚硬的，不是刚硬本身哈，推动他们刚硬的是他们的罪，他们的罪让他们一直都不仰望神，一直都不愿意向上帝求恩典，所以是最后基督生气，人里头充满着被罪啊所充满着。 OK， 好了，耶稣基督在这里呢有人的情感啊，所以这里用愤怒啊又忧伤，他也借着人的情感，像我们这样啊，我们有情感的时候其实是表达了我们的心灵，情感的功能是这样的，对不对？有时你很高兴，很高兴，为什么？因为里面嘛，啊，里面有一股的喜乐啊，那喜乐看不见的，但是呢，我们人很特别的，我们有情感的功能，所以它会透过你的笑容，透过你的动作啊，可能你甚至会唱歌、会跳舞，都表达了你内心的一个状态。OK， 那。然而呢，我们要限制自己啊，我们不要太过去想象啊。我们的主耶稣呢，在做人之前，在道成肉身之前呢，他是没有人的情感的，因为那时他没有取人性，还没有，就是没有为我们成为人嘛。所以基督本来在永恒中呢，他不是这样的，因为他没有人的这个情感，只有当他取了人性的时候，他就有人的情感，这是自然的。如果基督取了人性，他没有人情感，他就不是人了，对不对？基督走过什么感觉呢？你说这个是人还是机器人呢？所以基督做人是做的道道地地、完完全全的人，你怎么样他就怎么样了。耶稣基督跟我们差别是什么？对，感谢主啊！你们抓到重点，100分，可以下课了啊！就是这个 ，OK？ 你知道有多少人把耶稣看成是超人？耶稣跟我们才会说啊，耶稣什么都知道，跟我那里跟我一样。耶稣行神迹，那里跟我一样。耶稣讲一句话，风浪就平了，那里跟我一样。这些叫神迹啊，你也可以行的，因为神迹是神做的，跟你有关系啊。当耶稣叫风浪平的时候，耶稣不是用自己的能力的，他把他的神性的荣耀藏起来的，是吧？是上帝，就是圣灵做事的。所以基督在地上呢，其实他就是让我们看见他跟我们一模一样，所以你没有借口说因为他是耶稣吗？没有，他让他自己卑微到跟我们一样，他亲近神的方法也跟我们一样，他做什么？他祷告，就是你跟我的方法来的，好吗？ 他还谦卑到吃喝顺服在一个肉身的父亲跟母亲之下。耶稣做 baby 的时候啊，早就可以起来煎蛋给父母吃啊，我告诉你啊，他可以教父母什么叫律法，来我来教妈妈啊。没有，玛利亚一定小时候帮耶稣换尿片，帮耶稣基督啊预备食物，对不对？也教导他背诵上帝的律法。基督谦卑到这个样子，所以我不想讲太远了，我想我说回来就是，基督有情感，不要惊讶。他跟我们的区别不在其他的能力上面，他限制自己，只有一点完全不同，就是他没有罪。所以我们真的是看见了一个完全人啊，完全的真人啊，就是他真的是可以代替你的我啊。好了，耶稣做人，他取了人的感情，因为他要做人。所以呢，当基督要表达他内心的这个状态的时候，他也必须像一个人的方式，所以他也用了情感，可以吗？啊，弟兄姐妹，我知道你有时去听一些的讲座，特别是一些可能福音派的教友，有时会请一些什么心理学家啦，什么什么，对不对？然后我们教会是尽量避免的啊，有时的一些什么医生啦，最近又有一同性爱，我们开会也忘了提啊。就是有一个弹钢琴的，对不对？他也写信说他们要来我们教会，用钢琴来陪灵啊，用圣诗啊。然后我后来就看了这个人，他又是马来西亚人，因为前一阵呢说要来我们教会讲癌症的那个也是马来西亚人，我不知道我们马来西亚人为什么老跑到外国出来啊。OK 啊，不碍你们，那个我们忘了谈，我之后再跟你们谈了，应该不大需要考虑了啊。不无论怎么样，如果你们曾经接触过这一种的，就是比较松的一种教会啊，他们不会说很严格的，就是筛选讲员呢。一定有这种讲员，我从小也听很多，就是他们是在社会上，他们是一些辅导师，是一些心理学家，所以他们会告诉大家说情感啊，很多时候呢啊是可能怎么讲，他会有一个比较贬义的去看待情感，那不是他们的产生啊，你知道古代柏拉图啊这些人啊，他们就是认为情感是坏的。他说人呢，好的那面叫理性，情感都从来都是那个败家子，就是人就是因为情感才堕落的。所以对他们来说呢，一个人如果完全没有感觉是一个超人，就是他是一个人上人，就是他完全可以让自己的情感完全平息。 OK， 就是不认亲戚啊，可以完全脱离情感的。但是其实圣经没有这样告诉我们的。OK， 你要小心啊，如果你听到这样的讲言，其实还是受了一些哲学啊，西方哲学，早期西方哲学的人论所影响。其实圣经告诉我们，情感是上帝的赏赐来的，我们人有情感是特别的。那你很少看到圣经说天使有情感的啊，圣经是说天使会唱诗，对，圣经说天使会为我们喜乐，但是你很少看到圣经用情感来描述。但是圣经呢，常让我们看到人呢、是相当独有的啊，一个存在有这种的功能。所以你不能看这个叫做弱点，你不能看这个叫咒诅，你要看这是上帝给人多了一个方式来体验神的美善，多了一个方式来赞美上帝，对不对？如果上帝给你情感，表示说你可以比其他的存在物更多了一个方式来归荣耀与神，来感谢神，来赞美神。为什么会把它看成是弱点呢？因为好像吃东西，天使不吃东西，这肯定是你，这可以讲啊，天使不吃东西的啊，你给他也不吃的。为什么？他是灵来的嘛啊，他不吃东西啊。连人要吃东西，对不对？你会不会觉得哦，这是人的，我们叫做包袱啊，臭皮囊，所以要吃东西是吧？哎，你能够吃东西啊，天使可能都很想说，这牛扒怎么吃到这个样子啊？他都不能感觉你那种那个吃美食或是吃上帝造的东西的那种感觉。你认为这是弱点啊？上帝给我们的是都是最好的。我们有许多许多的情感触觉，其实本来都是让我们成为一个 转一个身都可以赞美神，转一个身都可以感谢神的人来的。因为我们到处都可以触觉，闻又可以感谢神，眼睛看到又可以感谢神，对吧？摸也可以感谢神，因为你一直在接触上帝的美丽。所以人本来是一个很高级的生物来的啊，但是是罪。所以我不讲别的，讲回这里，就是情感本来是神给我们一个很美好的工具啊，使到人能够生动，能够丰富表达人的内心。OK， 是好的。所以情感本身不是罪。我再讲一次啊，酷不是罪，怕不是罪，这些情感的表露本身啊，它不是罪来的。OK。所以耶稣有怕的时候，耶稣有哭的时候，这不是问题。 OK， 只是堕落后的人，他的情感常常被他的罪性所使用。所以有时呢，你哭不是问题，但是我想问你为什么哭，对不对？那为什么哭是一个问题。那你说啊，你为什么哭？他哭了啊，他说我是为感谢神而哭。你说好啊，感谢主，对吧？啊，为什么哭？哦，因为啊，我不够有钱，我哭啊。那其实你的哭，这是一个感情，你表达了你内心里面的一个问题，你内心里面有一个不知足的心，你内心里面有一个罪，所以你的情感就表露了里面那个状况，所以它是被人的罪性所利用的。OK， 所以没有所谓善的情感或是恶的情感啊。我可以再讲一次啊，就是如果你有听过这些、看过这些书啊，他想尝试把情感分类啊啊啊啊，欢笑是好的情感啊啊，哭泣是坏的情感，是吧？你要小心，这个不是从圣经来的。OK， 好了，刚才我说情感的表达啊，当一个人的情感表达的过程当中呢，他开始占据了整个人的心灵呢，那他就会产生一个犯罪的动作了。因为情感其实不应该占据，他不应该过度的哈，就是 obsess 那个人本身啊。有人他因为情感他失控了，其实这个失控是他的罪，而不是情感的问题啊。他让这个情感过度的表现，所以他就叫做不敬虔。所以不敬虔，可以说是一个人过度的啊敬虔，就变成不敬虔啊。你说一个人祷告可以了，人他有没有可能过度祷告？有啊，啊他祷告离谱的哈，不是过度的啊喜乐，所以过度敬虔也是不敬虔的。磕磕透透啊，就是啊，就是我们说走两步跪一下祷告的，其实这个从来不是圣经要求。你认为你这样做上帝更喜悦你呢？我告诉你，你这种的情感是犯罪的啊，因为它是过了应该有的界限啊。所以我们要常常注意啊，这个过度是什么？然过度的标准呢，不是牧师定的，不是谁定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有这种文化的这种偏见，我们常会说啊，黑人啊的信徒啊比较情绪化啊。有时候你去过一些啊黑人的教会，你觉得全场好像就是一直在跳。什么时候讲到？哎，没有啊，散会了。因为前场好像牧师也在台上一直跳，讲话的时候跳跳跳跳，哎，跳完了，好像聚会就完了，这好像没有聚会。哎，说他们情感丰富啊，啊，所以我们有时有一种贬义啊，我们认为好像我们比较是不过度的，他们是过度的，对不对？但你要小心啊，这个标准呢，不是用文化来衡量，也不是用个人的一些啊语言啊行为而定的。这个标准呢是圣灵的带领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你有这种的情感它不叫过度，但是同样的动作呢在其他的时候它可能是过度。所以人要约束他的情感呢，一定要依靠上帝，依靠圣灵的动作啊。你不要说我每次都这样的，为什么现在不行？因为上帝说这次你不能这样表露啊，因为我要约束你。所以我们必须有一种依靠主的心，因为情感是很细腻的东西来的。OK， 它可以很美的表达人的内心，但是它也可以成为一个很锋利的武器，伤害了别人啊。所以我们用的时候绝对不可以粗糙啊，因为我们是犯罪的人啊，所以我们一不小心呢，这个情感都常常是 结果是坏的，但它本身不是坏，但是它很容易是坏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堕落后的人。OK， 所以简单来说了，我只打一大堆，你们自己看啦、啊。就是让我们学习啊，无论在快乐也好，在忧伤的情况也好啊，这种的情感当中呢，我们都学习顺服圣灵的带领啊，不会陷入过度或是放纵的这种试探里面，可以吗？啊，那刚才我说了，愤怒是一个例子啊，耶稣这里做了。啊，你说耶稣生气，为什么我不可以生气？我可以告诉你，耶稣生气没有犯罪，是因为他的那个生气呢没有过限的。OK， 因为基督是完全顺服圣灵的，而且他是没有罪性的。但你跟我生气啊，我可以担保99，你会过限的。人是这样的 ，OK， 只要你一开始，虽然你一开始生气是好的，你可能是为了公义的原因你发脾气，但是下一秒呢，你就会过线了。人在怒气当中呢，很难不过度的，多数的人都失控的，连圣徒都是这样的。圣经里面的这些我们说伟大的圣徒都犯这个事情。所以圣经常常劝我们呢，就是要小心，要谨慎，要谦卑，要忍耐，要温柔，也是一个很好的防卫，对不对？让我们有这些的，我们说人家说是圈啊，就是好像绑啊，绑着马的那个，套着马的口啊，就是让我们不会太随意说话啊，不会太随意的去发怒啊，让这种的性情让我们操练啊，在主的面前敬虔啊。但是再说回来，情绪情感不是坏的，好吗？我们的主就给我们一个好的榜样，他的情感是完美的啊。上帝没有因为他的情感而定他的罪啊，因为他常常依靠圣灵啊，在情感上没有得罪神。好了，我停在这里了，这个 topic 是加进去的，不过我也是趁机讲这个话题啊，因为平常经文没有提到啊。不过我希望你们可以理解啊，就是啊，不要把情感分类，来分了类之后就觉得有一种情感可以无穷无尽的去发挥，没有的，你一过线就是罪的，好吗？啊，所以不需要分类，情感是好的，但是你要求圣灵引导你啊，在每一个啊表达的事情上面没有啊过度就好啊。好了，常常想主耶稣基督啊，我们就有一个好的榜样啊。来，我们来看接下来的经文啊。所以耶稣把这个人医好了，那后果其实是啊是基督所知道的，就是他们要杀他了。我们一起念，来，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么样可以出面耶稣。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啊。后面就说啊，马可还加了一句说，他们同西利党啊。犀利的党啊，来商议怎么出面耶稣。哇，你可能没有很注意这个东西啊，但是很离谱的啊，就是当耶稣基督揭露这些人是假冒伪善的，把他们内心世界暴露出来的时候，这些人发现他们不能够再容忍，因为他们发现耶稣是不可能降服的，他们用尽办法想让耶稣好像突然间明白过来说啊，原来我要发达，我要靠这帮人，可能他们很想耶稣基督说你是天才，我们承认啊，耶稣你真的是天才，你那么短时间啊就让那么多人拥护你，我们承认你，但是请你做天才的时候呢站在我们这边啊，不要站在对面啊。因为他们诸般的暗示恐吓，好像耶稣没有 get 到，基督没有买账，所以现在他们说算了，我们不再想办法来收买这个人了啊，也不想要再去让他站过来了，我们要除灭他啊。他们以什么名义呢？就是保护犹太教，就是犹太主义的啊，用这个方式他们要杀耶稣。那你想看看有没有这样的可能，为了上帝而杀，而违背上帝的律法，就是要杀一个人，这绝对是违背的啊，违背圣经的。所以他们口口声声说他们是为了上帝，连他们就行了一件违背上帝诫命的恶事，甚至还严重一个地步呢，他们愿意违背自己的原则跟他们所恨的人合作，当然不是爱人如己啊，也不是爱仇敌啊，这些人是西利党。你们知道西利党从哪里来的吗？ 法利赛人最恨的人就是西利，因为西利是一个冒牌的王，对不对？他是以东人，他根本不是大卫的子孙，他冒冒然然的跑来做王，所以对法利赛人来说，如果真的要针对，就是把西利给除掉。但是你知道西利也很厉害，他也不是只是进来做王，他用钱收买了一些犹太人，所以呢，有一派的犹太人是支持他西利的。OK， 这些人有势力的，那这些人叫做西利党，他们不可能跟法利赛人是朋友的，但是法利赛人为了除灭耶稣。可以放下原则，哇，真的是生命改变。他们愿意跟这个西利党的人合作，去杀他们同样的一个仇敌，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你看到结尾，你就明白这些人一点灵性都没有，他们主要就是要做他们要做的事情而已。OK， 所以法利赛人在这里是以教师自居了啊，他们自认有这个能力跟教导啊百姓的这个恩赐，但是他们把自己放在上帝的律法之上，这是他们可恶的地方啊。他们教圣经，他们教上帝的律法，但是他们自己却没有守。这我也不批评了，但我说今天我们也从很多的所谓啊侍奉神的人身上看见啊，其实牧师。传道啊是侍奉上帝的，但是为什么每一次我这样讲可能要得罪人，好，你们听了就算了啊。为什么每次吃茶点的时候是牧师先吃啊？因为牧师是老人家嘛，所以要先给他先吃，对吗？为什么每次聚会完之后先走的是牧师啊？牧师很累，讲完道他很累，是吧？为什么每次，难道牧师可以在很多事情上面都有一种特权是吗？他很忙的，你们不要找他啊，他没有时间的，你们不要找他。那我不是批评一种人呐，我只是说这是普遍现象来的，是吧？为什么侍奉神的人呢，总是要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待遇的？你给的是吗？难道侍奉的人不是要做更多的吗？第一个来教堂开门的是牧师，最后一个走的应该也是传道人，不是吗？不是啊，哦，可能你们的脑里面不是啊，所以你们应该可以请到很好的牧师，因为很多人要做这种工啊。以后在你们的上面请牧师条件写说，最早的是你，最后也是你，你看谁来洗厕所也是你。我不是针对牧师而已，但是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啊，就是侍奉上帝的人，你会想到。哎，好像啊，因为他们好像在某一个地方，他们已经付出了，连其他地方我们就给他们一些优势，对不对？我们有时这样子想，我们当然想善待他们，但是其实呢，这个做牧者的本身呢，他不应该认为这是理所当然，对不对？如果有人，当然如果你有病痛什么哈，人家说啊，你先吃，牧师你先吃啊 ，OK， 啊，你年纪大你先吃 ，OK。那如果不是的话，其实你不觉得这是一个特权？啊，你觉得哎，我们的弟兄姐妹应该先吃啊，啊，我是神的仆人，我服侍你们才对，对不对？啊，那这里就来了，那我只是将引业啊讲一个，你看法利赛人很奇怪啊，他天天教律法 ，OK， 但是为什么他可以不守律法？因为他认为呢他已经教了，所以他没有守，他可以不守他教的，因为他的工作是教，你们的工作是守。所以很多牧师其实是不读经不祷告的。我是内部人 OK， 我不是讲我爸，我爸是有，但是我爸我认识很多牧师的哈，但是其实很多牧师传道人他们是预备讲章，他们是想到，但是其实他们在生命当中可能比一般的信徒更缺少亲近上帝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牧师，他们认为我是传道人，所以有的牧师一祷起告来你都吓死了，你很明显就知道他不祷告，所以他就不能祷告啊。他一要就是要关怀人的时候很生硬，好像一个木头人这样转左转右，你叫他握手，哇，他好像他没有办法很自然的去爱他的会友。为什么？因为平常没有做，他认为这种工作是别人的，他只是做，所以他把自己从上帝的要求呢抽出来，对不对？因为他是站在上面的，他是教的。我可以告诉你，这些人是堕落的， 因为圣经没有这样教导的啊，这也是我们教会养出来的怪兽。我们这就是很多的教会很糊涂哈，当然他们的爱心没有被证明所耶稣，所以很多时候就给这些有心的人啊，这些不敬虔的有心的人就利用了许多教会的这种弱点，是吧？所以你看欧洲普遍上，我们活泉是还好啊，就是很多敲门的我们都忘记锁匙放那里，所以就没有打开。看很多的教堂，很多你问意大利的，你问圣经的，都是伤痕累累的。那伤痕累累的很多都是传道人造成的。那为什么有这么多问题的传道人？他们难道做了传道还有那么多问题吗？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门路来的。因为教会普遍上是很温柔，普遍上啊是很温柔对待传道人的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回来看圣经说，你看，哎，法利赛人造成整个社会啊，就是几乎是无神论的啊。因为对于犹太人当时来说呢，只要守律法，有没有上帝都不重要了，因为上帝被等化为就是这些条条框框，所以他们是无神论的，很早就无神论了啊。这样大的残害是因为法利赛人自己不守律法，那他放在他所定的，我早上也讲了，他定人家不可以啊，这个掐麦子吃，不可以拿褥子走，是因为他们根本不需要做的啊，所以他就定给百姓了啊，你们不可以做，是因为他不会做的东西啊，他没有必要，他们都是啊被人服侍的啊，所以他就把自己放在这些规条以外了啊，这是我们应该要很警惕的啊。好了，结尾了，不多讲了，等一下回去房间我要悔改了，因为我骂了牧师。我其实我在说了，有时我是情不自禁我讲了一点啊，但你们不要学我，是因为我没有要你们把我的话搬出去责备啊，谁啊，对对对，摩西那样讲就是讲谁谁，不关这个事情啊，我是在这方面做侍奉的人，我有感觉的啊，因为我是侍奉上帝的人啊，所以我会看到跟我一起侍奉上帝的人呢，他们的那种性情是没有符合上帝的要求，所以我会有情绪啊。但是我的情绪不是恶的啊，你可以问我太太，我跟这些牧师在一起的时候，我没有跟他们吵架的啊，我还是一样，他们叫我去讲到我们去，我就去讲啊。他说很喜欢听我讲到，我说好啊，我就多来一点啊啊。虽然我每次讲他就睡觉，不过没关系啊，我还是可以去讲给他会有听的啊。那只要你愿意，我还是愿意。因为我知道上帝立你，你能够做牧师不是你能够做的，有时上帝就会用一些人，我们觉得为什么，是吧？但是有一天上帝会改变他，连我也为他而高兴啊。所以我不要你们搬出去，但是我只是告诉你们啊，要警惕了，好吧啊。好了，回来最后耶稣的一个动作就是离开啊。耶稣知道这些人要杀害他，但是耶稣不是怕啊，耶稣不，早上我们已经读那段经文，基督没有怕他要受死的。OK， 耶稣的离开主要是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啊，他没有惧怕要面对啊这个使命，所以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刻没有到，他就离开。但是当他的时候到，基督自己把自己交给他的敌人，那些恨他的人。所以法利赛人到最后以为想了一个办法。找了犹大，对不对？来卖耶稣嘛？其实不需要犹大，耶稣可以把自己交给他们。所以你知道那一天很有趣嘛？那犹大走来，对不对？那犹大就跟耶稣亲嘴啊，是吧？他的暗号嘛，他说我跟谁亲嘴，谁就是耶稣嘛。OK， 然后呢，他们就说亲了嘴。其实这些人也没有抓耶稣啊，他们就说啊，我们要抓的拿撒勒人耶稣是谁？连耶稣自己走出来说是我，那耶稣自己说走，耶稣可以把彼得推出来是他。好，当然不会了啊，他自己走出来，连耶稣讲是我的时候，圣经说他们都倒了，都跌在地上了。当然这个是很有能力的一个，因为 I am 这是好像上帝的称呼啊，上帝说我就是我那句话，上帝的名啊， I am who I am， 就说 I am。 那其实 你明白基督没有一个时刻是需要人家帮忙他上十字架的。 OK， 所以一些的人说 犹大卖了耶稣，让耶稣为我们死，所以犹大也有功劳啊，这是错误的。因为耶稣一开始就说，是我自己把我的命舍去的，没有人可以把我的命取去，是我自己舍去的。 OK， 好了，耶稣离开。我很常读到这里，我都很欣赏啊。有时呢，如果是我，我到一个教会去，我去侍奉，举个例啦，没有这种情况啊，举个例，我去侍奉，啊，侍奉一段时间呢，连最后呢，人家反对你，叫你走，其实很多时候你走的时候会很不甘心，对不对？你觉得哇，我付出那么多，投就是投入的啊，那么多，哎，现在大家都把你否认掉，叫你离开。你觉得说不行，我要坚持跟你斗到底，或者说最早我走了放一个炸弹我才走啊。你看我们的主很谦卑啊，这些人那么坏要杀他，我们的主呢没有说给你脸色看啊，他就这样谦卑的就走出去了，就离开他们去了。他是神啊，你能想象他是上帝，但是他就是说我顺服神的时间没有到，他就谦卑的就离开这里了啊。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不是怕死的，因为圣经让我们记载，耶稣知道他们要杀他，如果耶稣真的怕死呢，耶稣离开之后他就应该隐藏起来，是吧？最少耶稣也要改一下名，变成苏爷还是什么，就是没有人再认得他，这样他走才有意义嘛。但是你看圣经呢，耶稣好像根本不当一件事，他到了一个地方继续讲道，一讲到一行神迹呢，这个风声又传开了，所以其实法利赛人都知道他在哪里的，所以肯定基督是没有怕这些人要杀他，他只是知道他在这里的工作完了，他就换了一个地方继续传道，继续行上帝要他做的事情，直到他的时候来到，可以吗？啊，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比较短哈。不过我盼望啊，最少这段经文给我们有一些反省啊，特别是啊，我们在信仰哈，比较久的人啊，让我们不是形式化啊，我们的这个啊跟神的关系啊，用许多许多的这种啊，我们叫做属灵的所谓操练来啊取代了我们真的与神相会面的时间，是吧？有时我宁肯你不要读经，不要祷告，不要做那些动作，你就是单单与上帝有一个安静会面的时间。意思说你真的谦卑自己来到神的面前，说上帝你光照我啊，强如又开圣诗又泡咖啡搞一堆事啊，又查经什么的，你就一直想等一个感觉，其实你的整个心态不在那边，上帝不跟你说话的啊。有时候你跟主耶稣会面一次，被他摸着一次，连其实你的灵性就复兴啊，那时你灵修祷告就不一样了啊，因为你一直想追回那个感，就跟耶稣基督亲密的感觉，那时就出于真诚啊，不是在出于形式啊。所以但愿我们可以从当中得到一些教训啊。好了，如果没有什么我们就一起祷告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啊，让我今天晚上啊能够有这个机会来分享，也来思考啊这样的一个啊教训啊。谢谢你透过啊你啊在这段经文啊对法利赛人的责备啊，特别警戒我们的心啊，叫我们不以自己啊为老信徒啊来自居啊，而常常就把自己因为认识上帝而就不再遵守啊你的心意，是吧？叫我们啊免我们啊跌入这样的一个陷阱啊，救我们脱离啊这样的一个骄傲啊，给我们凡事谦卑啊，能够做众人的仆人，也是凡事谦卑成为其他信徒的榜样，主要赐给我们有一个好的休息啊，带领我们晚上啊也有一点的时间可以彼此的团契，彼此的造就啊，以致我们啊在离别的时候啊，我们更能够晓得怎么样在祷告中来彼此纪念啊，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彼此继续的啊来操练啊相爱的心。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